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十五章，招魂幡为谁而飘？第十四集。大概是房先生见我在这场诉讼系列大战中回回赶趟，悠闲地坐在旁听席上当观众，心里有气，胸口发闷。所以当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侵犯其名誉权一案的时候，突然做出了决定，让我挪挪位置，坐到被告席上去，追加我为该案共同被告之一。这白手套扔过来了，我不接也得接呀。于是真正做了一回被告，有幸与可敬的房先生在法庭上过了一回招。让我荣幸的上被告席的缘由，是我曾经在1997年第一期的文史知识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孙武兵法82篇》的真伪的文章。在文章里，我谈了自己对《孙武兵法82篇》的看法，包括对房先生在内的个别人参与82篇造假传假的做法，给予了比较尖刻的批评。这下可惹大祸了，让可敬的房先生逮了个正着，押上了民事审判的法庭。房先生一再称，我在文章当中提到的某位冒牌的国防大学教授，这是我污蔑其人格的铁证，已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表示他本人没有自称过教授，教授头衔那是媒体发表文章时误给他加上的，你黄埔民拿媒体的失误来攻击我，那就是侵权，认罚5000块钱吧。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讹诈，不是因为5000块钱，而是为了一个理，于是就从容地申辩。首先，房先生混淆了冒充和冒牌这两个词语的基本概念。冒充是动词，也就是主观上的作伪行为，冒牌是形容词，与假的、伪的含义相同，这是客观性的描述。房先生只是讲师，这有国防大学政治部的证明文书，讲师不等于教授，故报刊上称你为教授，那就是假的、伪的，不是事实。而假教授就是冒牌教授。至于房先生你主观是否有意这么做，我不必替你来回答。所以我不说你自己冒充教授，而只是确认报刊上宣传的国防大学教授那是个假教授，是个冒牌货，这并没有构成对可敬的房先生的名誉侵权吧。其次，退一步说，房先生的所作所为也承担得起冒牌教授这顶冲帽子，因为从时间上来说，从1996年的9月份到11月份近3个月的时间里，房先生一直是教授，时间跨度已经够长了。从空间上来说，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周末收藏、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多家报刊也都称房先生为教授，空间范围也够广了。这本来就是明显的事实啊，可是一直没有见到房先生出来进行更正，这说明房先生就默许了这种提法，其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是一致的。现在房先生不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因为别人用了冒牌教授一词而暴跳如雷，这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了吧。第三是指出房先生为冒牌的国防大学教授，也是为了维护国防大学的声誉。孙武兵法82篇是假货，乃是学术界 一般的共识。用北京大学李玲教授的话来说，乃是违纪昭著。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及时更正国防大学教授这样的提法，不指出此教授乃冒牌教授，那么人们就会犯困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国防大学，怎么会出现这样低劣水平的教授，连中学生的常识都没有呢？这到头来损害的是国防大学的声誉，败坏的是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形象。所以这个冒牌教授是非曝光不可的了。在冒牌教授问题上，房先生没有占到便宜，这使得他十分沮丧，但是他不愧是久经沙场，立即抓住了另一个话题，对我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黄先生在文章当中骂我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请问有何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那就是侵犯我的名誉权，乖乖认输才是。我没有被房先生的问题所难住，只用几句话就让他的良好自我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房先生，请稍安勿躁，说您手段卑鄙、目的卑鄙的大有证据在。第一，孙武兵法82篇学术鉴定会纯属子虚乌有，这有专家证词为证，可房先生却拼凑出一张鉴定会的照片，并收入孙武子全书，无中生有，招摇过市，这不是手段卑鄙又是什么？第二，西安发现孙武兵法82篇，你房先生只看过十来篇，远非全部，可是你却迫不及待地在孙武子全书中另行伪造了一个82篇，以欺骗世人谋取钱财，用卑鄙二字来形容，恰如其分，大可不必喊冤叫屈。道理很简单，即使是西安发现的82篇是真的孙子，你房先生的82篇也是假孙子，这是文化打假的对象。房先生终于沉不住气了，抛过来硬邦邦的一块石头。黄先生，如果有一天证明孙武兵法82篇是真物，我看你如何收场。我也毫不含糊，奉送他软绵绵的一团棉花。房先生，遗憾的是，这一天你是永远也等不到了。曲终人散，法官宣布休庭，原被告双方各自打道回府，静候法院的判决结果。1998年3月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宣布，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就是陕西西安市发现的孙武兵法82篇的真伪性争论，属学术争鸣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房立忠之起诉，诉讼费810元，原告房立忠负担。至此，我身上的官司纠缠终于解脱，倒胃口的官司滋味终于尝完，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当然，可敬的房先生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凶巴巴地把人家推上被告席的时候，他在自己主编的《孙武子全书》《兵家智谋全书》等煌煌巨著中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把柄，也为众多专家逮了个正着。30多位专家一起对他提起诉讼，海淀法院知识产权庭对此进行了公开的审理，确认房先生侵犯专家著作权事实成立，判令他向各位专家赔偿10余万元，公开登报向专家赔礼道歉， 并且承担一切诉讼费用。本人作为其中受侵权的一员，也参与了这次集团诉讼，并且获得胜诉。来而不往，非礼也。房先生告了我一回，我也回敬了房先生一句，这算是彼此扯平了。房先生状告吴九龙、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军事科学、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中华书局等侵犯其名誉权诸案，也均审理判决完毕，结果是预料之中的，即房先生全部败诉。这位想通过官司把自己炒红的人，此时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至此，关于一场声势浩大的《孙子兵法》82篇发任发现的旷世骗局，总算是曲终人散。剧情的编导及各种角色的演员们，伴随着丧钟的鸣响，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退出了人们的视线。那个妄想着以此而得大名并成为亿万富豪的辉煌大梦，算是彻底的烟消云散了。当人们从万花筒一般眩晕的世界中回过神来之后，腾然发现这一连串故事所依托的最原始的根本银雀山汉简，自出土之后已悄然度过了30年的时光。而在这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当中，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以及竹简的命运如何，又成为人们挂怀的一件心事。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